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好了，我贴一下 YouTube 的连接。
然后露娜、我要说刚刚上一集我们后面聊太久了，没有讲到你要那个征集的那个活动啊。你
对，
干，每次都是我
靠，我忘记了，
是 AI 是我是 AI 啊，靠腰啊，
我忘记了，我在那边看有什么没讲到，看一看没有，结果那一整大段我全部跳过。
你现在讲好了，对啊，
好，我现在讲，就是新年新气象啊，也不是新年新气象，这个我已经酝酿很久，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全新的单元，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比较常有一些空闲时间，就是没有录音嘛，然后所以我也因此得到了。有一些空档可以想说来做一下当初原本就想要做的单元。这个单元呢，就是我想要真人征一个一对一的访谈对象，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听故事啊，尤其是每一个人关于游戏的一些故事。所以我就想要实现一下这个很久以前就想要实现的企划，就是额外做一个小单元，然后利用这个单元记录下每一个人的电玩小故事。所以呢，我要在这边公开征求志愿者，如果你愿意跟我说专属于你自己的电玩故事，我会非常乐意的聆听。然后主题是只要关于电玩，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例如说你想要分享你最喜欢的游戏啊，或者是说你在长大的过程中玩过的电玩有一些让你难以忘怀的事件等等的，
对，
好的坏的或者什么
打电动交到玩婆之类的都可以聊，
这也可以啊，这很棒，就是全部都可以，来者不拒。然后你只要觉得说哦，这个电玩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让我有一些忘却不了的回忆，或者说没有那么严重也没关系，就只是单纯想要分享你喜欢什么样的游戏也可以，就是不用讲的有多完美或多有启发，就是我可能预设就是一次访谈我们就定半个小时就好，
对，
就是轻松聊天这样子，
短也没关系啊，
然后我会剪辑。对对对，我就会剪辑过后然后做成小短片单元上传到我们的 podcast 上面。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录音的空档，就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电档。
没有啦，那不是主要目的，先说这是次要目的，主要目的就是
对
这想跟大家聊聊天呢、
对对对对，那个只是一个附加的价值，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兴趣的话，欢迎到 DC 或者是 IG 私讯给我，然后或者是直接寄到那个寄 email 到我的信箱也可以，那我会再另外约时间跟你进行线上的访谈，线上的聊天。那我的信箱我会放在我们的那个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所以就期待大家报名，期待大家来玩咯。
对
对，就是这个小活动的分享，
百人百面人生游戏。
对，我还在想这个小单元的名字要叫什么，然后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百英雄物语，然后就觉得很不敬，因为等一下新闻会分享到。
对，
好，那我看一下直播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然后今天就一样是按照往例会先从新闻的分享开始。
好哦，
Jack 你这边有准备吗？
我会先念干员的呢。
好，不然你先念一个。
好啊，我念一下、
我看一下我这个文稿，
这个我蛮有兴趣的，就是绅士经典《同级生二》重制版发表。
哇哦，
人物 CG 追加，外传竹叶生一同收入。对 ，Fanza 旗下游戏品牌 FG 旅 Mark 21号宣布即将推出经典绅士游戏《同级生二》的重制版，预计2月2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预购。那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无论是正版还是盗版，你都有机会补你的车票，继续玩，继续体验。爸爸介绍小朋友玩看看，体验过完爸爸心动的。
介绍小朋友不行吧？
对对对对，不行，那个是另外一个新闻相关的。好，换露娜。
等一下，可是我印象中同级生一直是好像是全年龄向的游戏，还是我记错？
没有，
超人上面那个啊，
它是有一定的养眼图跟那个过程的， 对，
是像那个每一个动画都有泳装毁一样嘛，对，那种程度
比泳装毁还要更激烈一点
哦。
对，有色色，
所以他这个重制版也是有把那些十八禁的场景也做进去，
再看看。再看看，
可是我相信现在哦，就跟 Q 讲的一样，就是现在可能会有全年龄版，然后跟可能你想要有补丁版的话 ，PC 上面可以玩得到，会有这种分两个版本。
对，它就是你正常的版本会有，哦、然后补丁圣关的话自己去找。对，应该会是这样子做了。
哦，
对，但、
就是对啊，也是
我个人觉得
大家可以玩到。
如果小时候或是青春时期玩过的话，嗯、重新再玩 Remake 不一定是要。求它的实用性，有可能求的是一个情怀，也是求它那些人物的一些补完啊，或是过完的一些东西做得更精美。对
哦，或者是中文化，以前看不懂，现在可以看得懂。
以前都要靠攻略嘛，看地窖啊什么之类的那些攻略，然后哦去追。
对，
但实际上过程是什么你不知道。
是啊，就是漏掉一些小小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文字冒险游戏其实有时候一些乐趣是存在他那些小小的对话之中，就是可能每一个人的语气不一样什么的、嗯、
对，
那你在看攻略本是看不出来这些小小的差异，但你如果变成中文版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可以体会得到这个几乎味。
对，因为 Gorugan 这种游戏嘛、嗯、对，我觉得
Gorugan 你要 Go 去哪里啊？去什么终点吗？
Gorugan 他的点是如果你看攻略完、嗯、的确可能一周目你就会达到你想要，但是你等于是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个、嗯、恋爱的那种刺激性的感觉、嗯、对。
哦，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买那种 Gal Game 的那种攻略本，
嗯，
我买了之后我反而不会想要去玩他的游戏，因为他 CG 都在攻略本里面就开出来了。
是啊，你就失去了那个，
我就看攻略本就好啦。
对，失去那个脸红心跳患得患失的感觉了。
对啊，就是哎、欸，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让老玩家新玩家老玩家可以回味，然后新玩家可以去、嗯、就是又平新酒重温这些游戏的乐趣。
没错，
嗯，好，那下一个新闻就是虽然说过年刚开始，但还是要分享一下，就是把大家拉回现实。这个新闻是来自 Kotaku 的，今年刚来到二月就有超过6000个电玩产业的工作人员被解雇，这是今年算是一个蛮大的新闻了，就是陆陆续续的从年初开始就看到什么微软啊、暴雪啊，就是有的没的开始一直在裁员、
嗯、
所以有很多电玩产业相关的人员在今年都过得不是的很不是太好。这个嗯，我觉得这个新闻是我不知道欸，是不是后疫情的关系还是怎样，这影响可能要稍微再看一下，不过听说好像会越来越，在根据 Kotaku 的新闻报道是说接下来的状态会越来越险峻，
嗯，
所以大家可能要做好觉悟，但这个觉悟不是对玩家，是说在游戏产业里面的
从业人员
这样子。
嗯，
对，那这是第一个新闻，然后第二个新闻我就直接往下，是来自推特的一个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新闻，就是在日本有一间家具公司，他特别推出了一款专门为 TCG 专用的卡牌对战桌。
哦，帅。
然后他的推特上面也写得很好笑，就说抽牌吧，决斗吧，各位这样子。
嗯，
那这个 TCG 卡牌对战桌呢，它的最主要的乐趣就是，也不是乐趣啊，就是它最主要的使用用途就是它这个桌子上旁边有附上一些卡牌插槽，可以让你在玩卡牌对战的时候可以放，然后还有它桌子旁边有一些升降杆啊，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桌面有一些特殊的加工，让卡牌不会粘在桌子上等等的，所以它是一个偏向专门为 TCG 诞生的机能型桌子。
欸，我跟你说不会粘在桌子是很重要、嗯、因为我会流手汗，然后其实有时候有的，我真的是有肥仔，然后打牌的时候真的会很 care 说、嗯、啊，我牌丢出去然后卡着，好丢人哦。
对啊，然后我觉得桌子的大小也是一个重点、嗯、因为有时候桌子太大你那边够不到对方啊，桌子太小那个自己带去的那个卡牌店一摊开起来，然后就把整个桌子都占满了，甚至卡牌会掉出去，
是
就很麻烦啊、嗯、对啊，所以有一个专门的桌子是还不错的。那 售价也没有很贵，就是亚马逊上面现在已经开卖了，然后以售价来说是新台币新，我在讲什么？
新台币
新台币4500块就可以买得到，所以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太贵，
4500
以机能座来说，
对啊。
对啊，
叫他来业配我们，我们各收一组啊，没有开玩笑。
可是我们没有在打 TCG
啊，是啊，
如果没有在打 TCG， 这个牌桌可能就没有那么有用了。
是，
卡牌插槽你顶多只能拿来放筷子了。
这个应该是要问水水啊，如果水水在的话，问他就知道有这个跟没这个差别是不是很大？哎、
哦啊欸，他那个产品说明上面我看得很心动、欸，他还说什么特地为了那个。不同卡牌游戏去针对牌桌的大小去做设计，
可以伸缩，
就是让不是就是好像有一个公定的规格还是怎样，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它这个也可以转换变成麻将桌喽，麻将也是卡牌啊，也是
麻将是绝对不行的啦，这太小了啦。麻将四个人欸，这个是给两个人用的。
欸，麻将也可以两个人打哦，
可以
有吧？对决吧，有啊，麻将可以两个人打，可以三个人打三麻。日麻是没办法、啊
欸，我不知道、欸、
日麻是三麻跟那个 四人麻将，
嘿，那、啊、平常大家在喊三缺一是在喊假的哦、喔，
没有、啊，那个
三个人打就好、啊，
四人麻将四人半圈之类的、啊，
哎、啊、哦，对啦，总之就是有一个新的麻将打牌桌，不是麻将，
你说麻将
打牌桌，
帕特最准了、啊，帕特每次都说我不会打，然后把人家赢光光那种角色，对，
说不会打的人那种最可怕，
对，那最危险的。
不会打的是要说没有在打，我没有在打麻将，这一听就知道真的是没有在打。说不会打的人就是会赢人家钱的人。
嗯，
好，接下来下一个新闻 ，Jack 换你。
好，欸，这个新闻其实老师贴我特别讲一下，因为我这个也是关注很久，我不点开我就我自己个人的观感啊，就是那个尼基三级 EN 嘛，就是彩虹色 EN， 他们最近发生非常大的风波，嗯、因为其实彩虹色 EN 嘛，欸、对，尼基三级 EN， 他从去年的年末到今年的年初，有大量的人，他可能合约到了到期，就大家解约嘛。那对有在追这些 V 的人，其实心里很痛。然后年初的时候嘛，对，有一个他们排列前茅的一个 V，叫做 Selene。
嗯、
Selene 的话，他其实他的主播风格非常的辛辣，然后他也是对自己的企划很坚持。但因为他很坚持，也很多时候他在跟工作人员的往来之间嘛，对，就会有纠纷。这些纠纷就导致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猜他们之间其实 会有可能会拆伙，那拆伙的过程嘛，对，其实就导致这个事件的延伸，因为有两点，第一个是 Selene 在自己做企划的过程嘛，对，有时候会比较偏向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因为 大型公司的拨款或是说去筹备的事情都要跑流程，那这些流程的过程对于那些会师或是二次创作者来讲，等太久或是说流程没有跑完，他就自己先垫钱，然后就把东西放上去，那对于公司的营运来讲是一种不尊重。那但是对于那些创作者来讲，责任其实是非常的有道义，就是你可能有我们自己接案子嘛，对，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哦看跑流程跑四五个月，然后钱还没有下来，但是责任自己先垫钱。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件事情嘛，对，如果你要把他让他毕业，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让大家觉得说哦至少他离开了，那我们对他的喜欢跟结束在一个毕业典礼结束，但是彩虹色 EN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点类似羞辱的方式。如果你再怎么羞辱，
你是说毕业就是没有让他一个好好的一个告别式什么的
都没有，他就直接说解约，然后解约的过程嘛，对，直接下三页的罪状，这三页罪状就是说这个人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大家其实那个时候很哗然，而且后来大家知道说，其实在那过程，责任其实是有亲身的举动。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你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轻生了，然后你就在这个时间点直接把他给解约了。那对于很多欧美的人来讲，你这样是不尊重你的员工，也不尊重一条生命的过程。然后后面他还不断的去嘲讽他，甚至派他底下的 V 毛，对，派 V 出来就去批判 Selene。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对彩虹色 EN， 就是。海外圈嘛，对，大家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不谅解的，到现在还是哦，对，这是很大的 V 圈的大地震，对，公关灾难。
我
对微小损失，
其实没有在， 我没有在追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晓得他的那个原貌啊。你跟我讲，我可能也不太知道。但是我听 Jack 的这个说法来说，我会觉得这个 V 他本身不应该受到这样子的对待，
是
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说到他因为公司可能跑一些流程会比较慢，可是我们都知道在直播圈或者是在这种线上娱乐圈来说其实是瞬息万变的，
是没错。
你如果稍微一个时事没有追上的话，你被落掉了，像是之前那个什么出口八号很红，
嗯，
然后你没有跟上那个时事，可能之后再去做这个话题度就不会有那么的高，嗯，那对这些需要收看数的这种 V 来说这是一个很伤的事情。那他既然有心愿意自己垫钱或者是自己先抢先做一些企划上去的话，那我觉得公司到底有什么好抱怨的？
嗯，
那为什么还要针对这一点去做对他做惩处？
这个部分我其实也不是在替彩虹社EN讲话啦，我觉得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流程要跑，
是，
我觉得你不能接受就跟责任讲我们大家就好聚好散，我们合约到期了嘛，对，就结束，或者是提早解约也可以，但处理的方式如果处理不好嘛，对，就不是对事而是对人，而且这种事情应该是在台面下。因为我觉得 VTuber 跟 YouTuber 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在分享快乐，像我们在做 Podcast 也是，我们是在分享快乐，那你作为一个经营方，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直接戳破，让你原本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嘛，对，直接被痛打了一顿，说吧，这也是现实啊，兄弟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直接摊在你眼前，哎，这其实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样公关做事情，你怎么可以让你的那些观众直接感受到，哦 ，B 之间也有这种人与人的小圈圈斗争之类的，哎，你是直接把那个梦想给戳破了，你在经营梦想呢，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这件事情其实有两大群众受伤很深，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 V 自己本身，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真实表演的人，
对，
那他受到这样子的对待绝对不会有很好过的心情，
对啊，
那第二个受伤就是支持他的观众，
对，这个很痛哦，超痛的，
很痛，因为彩虹社，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喜欢的沙乐美大小姐是彩虹社，只是她可能不是伊恩的嘛，
她是 JP 的。
对，那如果彩虹，我支持沙乐美大小姐，那她也遭到这样，有一天假设她也遭到这样的对待，我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
就由爱转恨哦。我跟你说，你会觉得
对啊，
这个公司这样子对待 V， 我不想再追你们所有的 V， 因为我支持的时候，最后会变成是我另外一个心痛的开始。嗯，
那这样子以这个产业来说的话，到底我还有什么？以我观众来说啊，以我观众的角度来说啊，我会不想要再继续看他们，因为与其你之后让我有可能会有这种心痛的感觉，不如我自己先离开。
对，没错，其实很多解订阅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甚至他连带影响到其他家的人，因为你把这一张纸戳破，你让大家失去那个娱乐的感觉。
对，
对，所以我觉得蛮
傻的。而且 VTuber 现在是一个很新兴的产业，比较起来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产业，如果大家发现支持 VTuber 可以这么容易的就被
切割掉，
取消文化，这算取消文化吗？
算是哦，因为他们后来嘛，对，不只是营运方自己去批判蛇链，他们还，我不知道是他们 VEN 的其他的那个 VTuber 嘛，对，自己主动要出来讲说，哦，蛇链这样讲是错的什么之类，开始去批判蛇链。我觉得如果就算他们有这个意愿，你作为经营方，你要阻止他们，因为你们这些 V，你们就应该要低调，因为这件事情不应该你们上火线，因为你们只是会让你们的观众之间彼此仇恨，然后这些仇恨会导致说这些观众你是没办法控制他情绪的，就像政治圈一样，你上面的人会希望说大家理性，但底下你控制不住啊，他会去人肉搜寻另外的 V 啊，或者是说我直接去攻击那个 V 的粉丝，这样子是把仇恨给蔓延的。蛮可惜的。
这件事情不管再怎么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一个人会好过的啦。
对，是
全盘皆伤。
对，
这个做法是全盘皆伤，
不输啊。对啊。
对啊，如果真的是要让他不符合公司规定那就算了，你就让他就像 Jack 刚刚讲的，让他好好有一个 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机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可以接受啊。
对，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讲，真的Selene真的他个性很差，很难配合。那我台面上就让他漂漂亮的离开，然后私底下我就怎么管，我就解约嘛，大家不要合作就好了。哎呀，台面下嘛。
哦，这好难哦，这个为什么要做这种决定，让大家都过得那么不开心？还是他们只是想要杀鸡儆猴呢？
有一部分是，就是我在猜啦，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文化圈，他们有时候是用封杀的概念，但 B 圈其实不太适合这样子啊。对，
对啊 ，B 圈就是这么他的那个群众基数是单纯是为了因为各种支持他的粉丝而堆积起来的。
嗯，
你如果扯到粉丝，让粉丝不开心的话，那其实很容易就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没有错。哎呀，
对啊。
那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些懒人包，或是去追有些人他有整理的影片。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时事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嘛，彩虹社找那些 V 出来讲的过程是有把 Selene 的个人隐私啊跟公司的相关的文件嘛，对，不小心说我有看到，欸，那个其实已经是各自的泄露了，那有跑很多律师跑出来在讲这件事件啊，那我们就不多赘述这个部分，因为有比我更专业的人或是更了解的人讲的更好，那我跟 Luna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讲出来，因为我们都有在追 V 啊。
是的，
对，
是的。
好，露娜的话你讲下一个新闻。
下一个新闻来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好了。
嗯，
就是最近应该说今天啦，我今天才发现有一款新作上市了。这个是来自 Ubisoft 跟 Netflix 的新闻。
哦，就是，好可爱哦。
红彩六号这一款游戏，大家听到应该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硬派的那种战略型的 FPS 射击游戏。
蛮硬的。
但结果。对，但结果大家他出最新的这款作品《红彩六号 Small》新作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就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
可爱
小型游戏这样。对，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先贴一个预告片连结。好，这个红彩六号跟红彩六号围攻行动一样，就是大家想象红彩六号就是一个很战术型的 FPS 游戏嘛，但这款 SMOL 这款游戏呢，它其实是比较偏向轻松类型的游戏，然后它玩起来有点那种俯瞰视角，就是 2D 的那种 roguelike 类型的游戏，然后所以跟你想象中的红彩六号是完全一样的。
会连线吗？
你在玩的过程中，除了它的那些人物变得很可爱，就是变成二头身啊，三头，2.5头身啊，然后那些什么旁边的物件都变成可爱类型的那种版本之外，它的那一些基本要红彩六号的要素都还保留着，例如说它包含可高度破坏的环境，
嗯，
就是你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用手榴弹啊，或者是开枪把很多地方的那些墙壁什么都破坏掉，然后来达成你的战略目标，这个也还保留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干员，它里面有很多干员可以收集，不一样的干员有不一样的技能，他可能拿着什么，有些是擅长去突破重围的啊，然后有一些是擅长去什么，他拿的枪支比较好啊，然后有一些是擅长侦察的，就是在这款游戏里面都有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你可以在这一款 roguelite 游戏里面玩到关于有点类似红彩六号那一种战略类型的玩法。
嗯，
那我有稍微试玩了一下这一款游戏，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啊，因为我自己玩原版的红彩六号我是玩不下去，因为实在是太过硬派了。
对，太过硬派了。然后对方用什么战术你要去猜，然后对方的角色会怎么样去突破，然后攻守交换的时候你 要怎么样去守又不一定。对，很硬。
是啊，而且它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款游戏大部分是主打连线，然后你要跟很多就是其他几位玩家，你的队友要有一定程度的战略的那个思考逻辑，
对，
才可以玩得比较顺畅。
对，
因为它是一个小队类型的游戏啊，然后你小队如果配合的不好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变成一盘散沙，
对
敌人。
它跟 CS 最大的不同，就 CS 其实大家的角色都一样，就是买的枪不一样嘛。但是红彩六号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它的特殊技能是会影响到战局，哎。
是他那个战略要素是非常浓厚的。
对，
那这些也是在这款游戏里面有体验得到。但是呢，这款游戏就变成，因为它是一个单人玩类型的动作游戏嘛，所以虽然是有那些要素，但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掌握全局，所以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
嗯，
那他也把那一些我们在原版的红彩六号里面玩得到的那些任务内容，例如说解救人质，或者是突破某一些关卡障碍，或者是拆解炸弹，这些玩法呢，把它融入在关卡里面。
嗯，
然后每一个关卡大概只要快的话2分钟，然后慢的话顶多5分钟以内就可以解决，所以是一个非常适合手机玩的游戏。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包 Netflix 的话，很值得去玩玩看这款游戏。
嗯，
然后我玩完哦，对，因为 Netflix 游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微交易，就是你只要有包着那个 Netflix 的会员资格，你就可以完整的玩到整一款游戏，然后不用额外另外付费，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啦。
了解。
那对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哎，我刚刚要讲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嗯，没关系。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育碧游戏可能他们都做的一成不变，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玩这一款游戏之后，我发现其实育碧是很有潜力把很多游戏做的好玩的，这款游戏真的很好玩。
嗯，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近好玩的游戏大部分都是这种小游戏类型的东西。
嗯，
就怪怪的，或者是说他们比较多潜力是发挥在这些上面呢，就不得而知了。
对，
总之就是这一款红彩六号 Small 分享给大家。
好，
哦，对，它那个名字啊 SMOL 这个 Small 其实也是很可爱，因为这算是一个比较迷因的用语啊。因为通常大家说小是 SMAL 嘛，
我知道 SM 我知道啦。
对，那个 Small 是那种通常用在迷因上面，
嗯，
是很可爱，这样就推荐给大家这款游戏。
好
好，下一则新闻，
下一新闻换我，又聊到比较有点让大家愤慨或是悲伤的新闻，就是 iWin 插手二次元创作，会师又不断定义，恐导致产业市值蒸发。我简单讲一下 iWin 事件的源头跟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愤慨的原因是 iWin 它其实是一个 NCC 为了防止儿少群体嘛，对，接触身心发展玩，然后去控制那个网际网度内容，它其实是依据儿少法的第46条授权的一个事业主管单位，它并不是直接的政府单位。它是在2013年筹作的民间机构，然后它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推广跟自律，还有做防护动作。那我觉得这个组织嘛，对，它的出发起源点其实我觉得利益是良善的，但是它最近嘛，对，开始在着手做一件事情，就是它要去把那个儿童跟少年的性剥削防治条例嘛，对，涵盖到二次元的世界去了。那二次元世界其实哦，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它里面创作人物，第一个是虚拟不存在的，它并不是真人。然后第二个是二次元里面很多你看起来是年幼未成年的，实际上它的实际年龄是超过400岁，像福利点那种的。那你要怎么去定义？这其实很主观。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条例一旦去通过之后，矛盾你。去散布或是持有或是去制作这些内容的人嘛，对，你可能会吃上刑法1到6年的有期徒刑，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件事情嘛，对，你要怎么去定义都还没有定义清楚，你就直接去判罚，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件事情会觉得第一个荒谬，第二个是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因为现实中已经有 发生相当多的这种儿少被侵害的事情，你不去管，然后你去管现那个虚拟世界里面不存在的人发生这件事情，去限制大家的创作自由，所以这件事情造成 HCG 界相关的受众嘛，对，觉得非常不爽。那这篇新闻是说，因为这个 iWin 下载虚拟作品嘛，对，其实不少的业界会师会担心，因为主管机关定义的虚拟角色为儿童这件事情嘛，对，标准其实非常不清楚，所以会变成是说你这个角色。他原本是一个成年的角色，那他可能会做成二头身、四头身的角色，那画得比较可爱。那我请问你，主观你怎么认定他是儿童？没办法， 但是我就先判罚你嘛，你被罚了，那我就先让你下架。而且相关的这些平台的单位，他一定会嫌麻烦，所以你的创作的管道或是发布的平台嘛，对，都会受限。那这些会师怎么办？他就可能他的创作的题材或是创作自由就被剥夺掉了。对，所以这个新闻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不只是创作自由，也会影响到别人的盈利。对，那我刚刚叙述的过程，如果我讲的有没有补充到的，或是讲的不对的地方，哎，随时干员都可以上来做补充。
是的，对，没错。
那我先我先问一下 Luna， 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应该说你有听过这件事情吗？
有，我有大概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可是我没有了解得很深入啊。然后我大概有看一下大家在线上讨论过程。我觉得这件事情 ，iWin 这件事情可能要分两个层面看。第一个是我看到这个讨论发酵的时候，是大家已经非常气愤，就是大家都在说啊，这个东西啊，就是出来，然后要限制我们任何的创作自由，所以我们之后都不能再做一些乐乐图了，或者是说我画福利点，你也要来抓我，那你这个是什么？就是这种，大家会很生气啊，就是会很不爽，好像自己的一些自由被限缩了。可是呢，我觉得这是一部分。那很多人是在骂 iWin 这个单位嘛，就说这个单位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存在什么的。可是 iWin 这个单位，它不只有处理讹少防治这些东西。
是
我有去查一下，它这个单位，它除了讹少的性剥削之外，它还有做一些就是其他有关就是性方面的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他们都有负责处理，就是不只是讹少啊，就是有一些像是被跟踪啊，或者是跟拍啊，或者是你有一些私人的私密的影片被上传到上面，他们也是负责处理这些东西。所以讹少这个只是他们在做的其中一个
业务范围之一，
业务范围，对对对。所以要因为这个而打翻一艘船，我觉得是可能是先有待考虑的，这是其中一个点。
很好，
我自己个人觉得其中一个点要先稍微就是不用 一竿子打翻一艘船这样子。
对，
那第二个点就是我真的觉得创作自由是在现在的法律来说真的是还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立法去管它。因为虚拟的东西跟我有看那个铺马，就是沈博洋他有讲一些我自己个人很认同，就是他有说到虚拟的东西跟现实的真的是不是就是那个讹少防治的，其实是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你当混为一谈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争执，就会例如说我看福利脸是一个老奶奶，可是你看福利脸是一个小女孩，就会有这样的歧义发生。所以这个都是很值得厘清的，而不能一概讨论而知。
对，因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说
就纯粹论断这个物件的标的物嘛，讹少你会有一个主体，就是现实存在的人，然后他被侵犯了，他要申诉他的权益，这个机构要保护他。但虚拟的你说这些人他创作这些东西导致人有这个幻想，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你的标准就很难去做裁决，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在主观上来讲别的人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对，他不是一个 很实际存在的一个人格。
是，然后我觉得台湾是一个讲究法治的地方。那如果他因为这个东西来，如果真的 iWin 因为这个你做不小心画了一张福利点的图然后来取缔你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你是不是有救济管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我不确定啦，那你如果有救济管道可以提出你属于你自己的抗辩，然后再经由法律来去认定说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侵犯到讹少权利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大家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地方。
我同意啊，就是会有一些方案，不过我会觉得说至少这个标准嘛，对，要先定得清楚。然后第二个就是就算你真的采罚了之后有这个救济的管道之类，但是你还是多一个麻烦点啊，所以相关的单位什么的他绝对会为了要避免这个救济管道或是申诉的问题嘛。对，我如果是从事这些平台的人，我一定直接先静一静再说，因为太麻烦了，我会多付成本。
会自己先审查，
对，自我审查，因为你政府就已经有一个标杆在那边的嘛、嗯、对，那我干嘛自惹麻烦，对啊，我平台开的就是赚钱嘛，
对啊、嗯欸、我刚刚看到 Kuro 上台， Kuro 是不是有什么意见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一定跟你说和我一切 遵循合法的途径做事哦，没录音再来说，我知道啦，没问题，我们再来聊、嗯、对、啊、很久没跟你喝、
嗯、那 我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难啦、啊、因为我自己身为一个创作者、嗯、我不希望受到太多的干涉、嗯、可是我同时又很关注儿少的那些那个性相关的权益、
欸、其实我必须说有这个机制跟机构存在、嗯、存在并不是坏事，因为如果你常常在看很早就在网路爬一些资料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有真的很黑暗的那一面，然后不只是虚拟的角色什么那种东西真的是很可怕的，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黑暗到这种程度，所以有这个机制存在我觉得并不是坏，只是他会不会为了他自己认知的普世价值去侵犯到其他人的盈利或者是其他人原本该有的权益，这个我们就是要大家一起讨论，对、
嗯、可是我觉得这个有这个讨论的过程是进化的必经之路了。那我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多关注，
大家可以对多关注，然后这个让这件事情可以真的好好的讨论出一个，例如说他们搞不好以后那个什么 iWin 里面就加入了一个 ACG 专门的专家，他、嗯哦、可以审定到底哪一个是符合规范，哪个是不符合规范，真的我不知道，我乱讲的啦，然后总之就是希望可以会有一个可以更良好的未来，这是大家共同期盼的。
对，就我自己的立场、啊啊、我完全右派小政府主义、嗯、我觉得、这个有点扩权的啦，我觉得要适可而止啊，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嗯、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立场，我觉得有点扩权的。对，
可是我是不确定他抓到什么程度，还是只是有人检举所以他才做出这个组织、嗯、不知道，
嗯，这个后续才知道，现在都还是在讨论范畴，所以在讨论范畴的时候你就是要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而不是后面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说哦来不及了，但我可能会采取一些暴力激烈的手段，那其实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成本，在讨论的阶段大家就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跟你身边的人讨论，对，
这样就限缩到，如果真的造成这样的话，就是真的完全是限缩到自己的个人的创作自由，这也是大家最不乐见的。
嗯，真的，
嗯，
对啊，连天下不魔都 I win 了，I win， 谁 win？ 哎、欸，骷髅上台了，你好
，Hello， 骷髅，
先说有录音哦，你自己要抓那个尺度，我要保护你，
我先讲一下正常。
嗯
嗯，
就是这个天下不魔 I win。就是现在 iWin 大部分的它其实不是针对什么儿童式色情上面去做你的检举，而是 iWin 现在那边有另外一个那个儿少团体，他们总共两件事情啦，有一件事情是你们刚才在讨论的说、嗯欸、什么东西是儿童，然后什么会不会侵犯什么儿童剥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另外一块部分是他们希望青少年不要再那叫什么一般的网络随意的就看到成人的内容。
嗯，
然后天下不魔 iWin 这件事情呢，他收到的是包含我们这边收到的，就是他们认为你这个网站很容易让不是儿童很容易让青少年随便搜寻到就看到色情内容，所以他会寄信去说哎、欸、你这个网站很容易让青少年看到，你可不可以做出改善？然后天下父母也是收到这个内容而已，所以
那还好啊。
这个他自己也没有讲清楚，所以就很多人在那边乱猜，才会有一堆人滑坡到说：“哎、嗯欸，天下父母儿童也被抓。”所以其实没有这样子。
我觉得改善还好，就是可能进入网站的时候会问你的出生年月日之类的，做一个警示。我觉得倒是
可以。这件事情我们都有做啊，但是现在iWin说这样不够。
哦，那请主管机关有相关部门给出一个比较好的措施，我们再去改就好了。
欸，他们是问我们要怎么做，然后上次我跟他的回答是说，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只有可能是你要做网络实名制，
啊，这个我就反对
了。要不然不可能。
对啊，
對啊，
这样等于限制大家上网自由了。
今天你上网，你要限制任何人，你要让青少年没有那么容易看到，你就要不，你这个网站就不能 everyone 看到嘛。所以你就只能做一件事情，是电信认证或者是刷卡认证，认证你是个成人，就这两件事情只有成人做嘛。
超级爽，
但是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做一个网站，然后你一开那个网站，他就说，哎、欸，请你先刷卡，或者是请你先给我你的电话，然后认证一下，网站不可能这样做啊，包含 Facebook，包含你自己家的网站都不可能这么做啊。
对啊，
所以你像无限上纲就会变成说，我们要知道他是不是有满18岁，唯一的可能就是我要看到他的脸，或者是每次进来要翻拍身份证，或者是绑机子。但是这样子在无限上纲下去，你跟中国一样要用 webcam 去看脸去认证才能上网的话，也是有可以大人去借你的脸，让他按翻拍啊，怎么样都可以无限上纲啊。所以就很奇怪、
啊。信用卡是不是满18岁可以办啊？
对啊，所以信用卡是一个机制啊。
那我有一个想法，你今天看哦，我进我网站就两个入口嘛，你先刷1块钱认证你过，我就给你看 OK 的啊，你可以继续刷，刷越多我就给你看越多，然后没有办法刷表示
对，但是大部分的网站没有办法接金流啊。
啊，对啦，
对啊，你说的那个网站，譬如说我今天是个购物平台，
嗯
嗯，
那可以做，因为它本来就是最终一定要办会员。但是你这个平台我都还没逛完，你就先跟我要信用卡，那也很奇怪吧？
刷个1块，我再退给你啊。
除非刷下去直接拿100啦，要不然应该不用有主动。
我知道了，
主动刷的、
啊，还有手续费
啊。
对，这样很麻烦欸，等于是你要自己去界定你自己，就我刚刚讲的自我监督啊、自述啊，无课再怎么活。
对啊。就是现在有两种方式嘛，有一种像 Steam 一样，你要出生年，出生年月日，然后有一种方式是他会问你说你满18岁了没，然后这两种做法就是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就是免责声明的类似那种，
对，
就是年龄版的，对对对对，但是现在这么做的 iWin 还是觉得不够，他其实也没有说你违法啦，但是。他说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没有办法做得更好，因为要做得更好，永远可以无限上纲，然后就会最后变成实名制。
对，如果你要做得很紧密，真的只能实名制啊。你没实名制的话，说实在，就算实名制，我小朋友还是有办法玩的啦。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就先讲那个很官方，就是然后那刚刚另外一个那个什么儿童剥削啊，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旧以前的东西，就是 iWin 还是卫福部从来没有改过，它法律永远一直都在那里。
对、
只是又有人把它 highlight 出来而已。然后以前其实也没什么事，对啊。然后现在就有人在那边烧啊烧久了 ，iWin 处理不了，所以卫福部出来处理啊。所以大家不要再乱烧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很多时候像我们当兵的时候嘛，规定放那边，但是长官跟那个主官部门嘛，对他是否要去执行是两件事、
啊就是你去路口买豆浆，你去停红线，应该很少人被警察抓吧？但是现在就有人被警察抓，然后在那边洗，那他就变成重点的举地区段啦、啊，那就很麻烦啦。
理解，这是骷髅的
那个吵起来之后。有时候有一些人只是单纯想要理性讨论，可是总是会有不理性的人把声量炒得更大。
对啊，上次不理性的就是他们去人工DDoS iWin 嘛，就是他拿一堆东西去检举嘛。那 iWin 不就是什么一天收到500封，然后一个月收到几千封，他以为他瘫痪了，但是 iWin 可能会跟上层机关回报说：“哎、欸，我们 KPI 不错。”那不是很奇怪吗？
哦。
就变成一个反向操作了，
没想到这一层。
对，
但是他变成他以为这样有帮助啊，就没有帮助，就越来越会越来越严重。
对，其实有时候要站在公务员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被 highlight 了，他就要认真去处理，不然他会被直接被监察院给说，哎、欸，你根本没在做事，那就要认真处理就很麻烦了。对，
对啊，而且现在就是 iWin 处理不来啊，那就现在更大的人来处理，然后现在其实就完蛋了，
就酸输啊！他也不想搞得那么麻烦，我每天就是固定领薪水，你搞得我很麻烦，我就必须要做。然后他认真做的时候，大家原本的权利就会限缩掉了。DDoS
对啊，现在真的要讨论的话，就是到时候如果说 他们可能会说，相关业者然后来做规范的讨论，这种事情应该是必定会发生的。
嗯，
但是出来以后，我觉得我们这边很难守住跟之前一模一样。我觉得我们最多是，说服他们跟欧美一样，这已经是极限。
我同意啊，
因为台湾人很吃这一套嘛，官员是这样，那个圈圈大国都这么做，我们照着做应该还好吧？
嗯，
就好过于他们自己无限上纲，
有明确的判例啊，他能够说得通啊。
对啊，对啊，
嗯，
但是那一个规则就跟现在的那个上面规则写的差，我觉得用文字写起来。不会差多少，就是脸多圆，然后眼睛占多少占比，算儿童其实差不多，
嗯，
没有差太远了。
对，
哎，花花，这 Chat 要说话了。
Hello， Chat 野狗小卡，请说。谢谢骷髅，感谢骷髅。
接下来感谢骷髅的分享，接下来是野狗小卡，野狗小卡先上台 ，Chat 可能就是稍等一下，不好意思，野狗小卡请说。
小卡，请说。
有听到我讲话吗？
有，请说。
哦，没有，我一开始只想跟，因为这件事情我算是蛮早就在 PTT 看到了啦，就是、因为应该说这个东西会烧起来，基本上从 PTT 出来的。那之所以有这个事件，其实是来自于有人检举 PTT 里面的文章，就是说就是需要分级制度这样子。就是他那个照片是不是需要分析都这样子，所以 Evan 只是去提醒 PTT 的乡民，对 PTT 那个网站的那个版，
嗯，
说好像这个是不是要加入分析制度？因为对 Evan 来讲，他就是一个民间机构，他只是要提醒你说不要犯法，
嗯，
对，因为有人检举了嘛，然后他就是再透过他的管道，然后去跟你提醒这件事情，
他总是要做出一些回应。
对，
对对对。那他其实他一开始要做，只是提醒你说有分级制度，可是对于站方来讲，他们可能就先下架。
对啊，好麻烦，
所以
先下架再说。
下架之后呢，导致 PTT 的网友开始烧，说这个机构到底为什么可以把我们的文章下架？
嗯，
然后呢，后面可能就滑坡到就是不是 HCG 相关的事情，就是 iWin 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理性跟不理性的想法都跑出来。例如说，理性的可能像刚才在讲的，是不是要有更明确的规范，不然每个人都去检举，那是不是就会导致说一些站方就要被提醒说，
对
这个。是不是需要，要设立什么机制啊？因为设立机制这件事情就，其实是蛮从表面来看，其实是蛮正常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像我们如果要进一些涉事网站，他都会提醒你说你是不是18岁，虽然这个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总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分级制度提醒。可是，像 PTT 的网站的话，就刚好遇到这件事情之后，导致在里面的族群就开始有理性跟不理性的这样讨论。那像不理性的部分，就有可能像是，就像刚才讲的，像滑坡都要导致说，是不是只要有一些右派的人物，我们就需要被禁止？所以那时候 PTT 就烧了很多，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东西是Win啊，或什么？然后就开始有乡民就开始有一些动作，说，是不是跑去就他们主动自己去检举？
哦，有时候有可能是传到最后变成误传。可能一开始
对对对，他们可能就有些行动，然后
是 iWin 是全部都抓。
嗯
嗯，
对对对，但其实他们只是一个中间机构，就是他们只是要提醒你说不要触犯这条法律，有危险这样子。
他
只
是
提醒你，
辅导机构，他没办法裁法啦。
对 对，他没有办法裁法，他终究只是一个辅导机构，他只是跳出来要辅导你说，只是可能会有些问题。那从一开始可能 maybe 是一个有心的团体检举，到后面变成大家都在检举，可能像乡民可能也主动检举，说什么像圣经是不是也是违反伦理的啊？
哦，是没错，
就是开始，对对对，就会跑出来这种，就是一直互相检举的部分，所以导致大家情绪越吵越凶，然后刚好又配合其实 FB 最近开始渐渐收紧的那个制度，所以大家说是不是他被 iWin 了，就越吵越凶，但就越来越偏离了那个原本在讨论这件事情。
嗯，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值得被讨论的，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像是以前，因为像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还是在学习怎么用网络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是被网络殖民的一代这样子，可是像现在新的一代已经是网络原住民了，
嗯，
就是现实世界已经跟网络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区隔的，基本上网络世界已经可以被限为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那这当中怎么样去让大家都可以舒服在这个世界生活，就变成有这个机构产生，
嗯，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定规范会是更好的，
嗯，
我觉得这个机构的本身的对对对，这个机构本身定义是其实用来做这件事情的，当然有一些假如真的有太严重，他们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协助申报给有关单位可以做协助，
嗯，
他们就算是一个中间机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乡民就一直说 iWin 是一个怎么讲东厂吧，他们觉得就是一个东厂那种概念，再说这是一个可能 maybe 是政府的打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他开始要做其实只是协助大家，就是中间的管道，是政府跟人民之间有一些管道可以互相去提醒跟互相去帮忙跟支持这样子，
嗯，理解，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对啊，感谢小卡，嗯，DL 这边也有提出
跟我们厘清，
对，也有提出一些明确的那些规范的条例啦，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自己还是保持我的立场，就是说多做这件事情嘛，对，如果搞得很复杂啊，我多花税金就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审核机制，然后公务员也不开心，然后我们原本自由的环境也不开心，那这样子是不是大家都不开心呢，啊？对啊，
嗯
嗯，哎，那小卡这边感谢你的分享 ，Chat，Hello，
小卡的分享，
对，
嗨，喂
，Hello， 有听到，
哎，请说，
听到吗？
有，
好。我会不会都在讲 iWin 的事情啊？你们有要讲其他的东西？
不会啊，
你想讲什么就讲啊，
讨论就是赞
啊。
嗯，好，你说。
其实，大部分应该骷髅跟小卡都有讲过，我大概补充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有被问过啊，对吧？但其实那个真的就
被问过是，
你很
问，没有，真的就是他们就是寄信来提醒啊，就是有收过信，
哦，
然后
哦，
他就是一样，他说，我那文章，因为他是有关那个，他是成人游戏嘛。
嗯
嗯，
那他是有关就是女高中生就未成年那一种了，那他其实只是说希望可以改个标，然后把那个有些图片可能太夸张一点，可能可以把他就打的码太薄了，所以可以让他打厚一点，哦，就这样，他没有下文章，我们就稍微跟主管讨论一下，然后改一下，然后就也继续留着，也没有怎样。
嗯，
那其实那个时候也问过法务说啊，如果真的不做会怎么样嘛，他说也不会怎样，他们也不能怎么样啊，
嗯，
他们其实就是报给权责机关，就很像是有人直接去检举，就有人看不爽，他不透过 iWin， 他直接去检举警察机关或什么权责单位，都是一样意思。
嗯，
他只是一个可能有一个人专门帮你处理这种事情。
嗯，
就是像是对吧，啊？就是中介单位那种感觉，就这样而已啊。哎，嗯，呀，啊，就变成说啊，就是真的，如果上去到就像刚电影有 PO 那种，就是我们原本就有这些法律了，那就变成主管机关去认定说你这个没有涉及可能猥亵啊或什么什么鬼的，对啊，就是这样而已啊。
欸，所以
就是不是 iWin 自己直接下来说，
对，
我叫你下架就下架，你一定要下架，嗯，不然会被罚，根本没有
被罚过。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吧？
应该是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认定都是就算。就是就像我们本来就有所谓的散播猥亵那些什么什么鬼的罪了嘛，那你不要太夸张，其实基本上他们根本不想管你啊，就是主管机关根本懒得去碰这些事，很麻烦，他们不需要去碰，你只要保，其实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个默契，它本来是一个灰色地带嘛，
嗯，
就是你不要太夸张，有点像是说你拿着这些色情刊物直接在街上就是给大家曝光这样看，那你一定会被抓走啊！只是没有人这样干的时候，
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只是可能针对一些比较容易曝光网站，他们会比较加强去提醒这样。 对啊，因为十几年前就有很多，包括台少某一些有少团体就在推这件事情，最他们最监督的事情，例如说媒体，当初最早什么《苹果日报》不是很夸张吗？就是他们上面有很多性侵的照片或什么，就是比较夸张的掩饰方式。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一直在跟直接去媒体那边开会，说他们希望改善了，就类似这种概念
辅导。
那慢慢就是有 IWIN， 对啊，那些团体开始慢慢出来之后，所以才 IWIN 的成立嘛，希望可以有专责这种网络上的那些相关资讯、不良资讯的东西可以管制的更好一点，对啊。
嗯，
但其实直到现在也真的没有像。就像小刚刚讲了，就是乡民那边稍微那么夸张，也没有人被抓走啊。你有看过像在现在同仁会场 FF， 大家都知道里面有卖十八禁的，对，没有人被抓走，到底谁被抓走？
嗯，
对，就包括最近有一个人，好像也是 PT 吧，忘记了，就有被讨论说有一个卖抱枕的，他卖那种萝莉的抱枕，可是他好像有被关切吧，但他被关切的原因是。他那个抱枕不像是一般的萝莉抱枕，他是真的有性行为那一种。那只是他的网站，他可能希望他改善而已。
嗯，
对。然后我记得那一个人，
明目张胆。
对对对，那一个人他好像也有发言说，在哪里发言忘记了，就是说他其实也理解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怎样。
嗯，
就是愿意配合就对了，因为他并不是说你不能卖，或是你要被关什么，他只是说你可以在。就是做更多保护措施就对了。
对，
嗯，
例如像刚刚讲，就是马打厚一点，或是有更多的进入安全机制什么。当然我知道这个的管制可以再讨论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可是不用，就是到时候，好像突然就要被中国像中国化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个关键字，然后大家就风声鹤唳那种感觉，这样。
理解，
啊、
理解。
那
嗯。
包括脸书那件事也是啊，脸书他一直都这么处男啊，所以就他已经好，他对啊，已经好几年都这样了。
YT 也是，
这只是刚好，他就是突然牙起来，对啊，牙起来，他就是这样啊。就很多人在爱问事情之前，就很多人就莫名其妙就突然收到什么你这个违反儿童性剥削，也有误判的啊。然后有些人会成功的回复，有些人没办法成功回复，这就没办法，就是他们有太多的事情，有些人工审查。甚至听说也根本就不是了解当地文化的人，他就觉得你是，或是他根本也没有审，就是一直压着压着压到，就是他觉得，你不是什么，他就是认定你是那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也不想管你这样，除非你是真的非常大的，就是非常大的粉丝团或什么，才有可能回复。
嗯，
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哦，谢谢雀、哦，
感谢雀的分享。那、
啊、
的确就是听到现在就是他其实。都有实权，然后大部分都是负责提醒，然后让大家可以不要真的是越过那一条回不去的界，
对，
感觉是这样啦。
因为其实社会充斥着各种人、啊、不能讲充斥，就是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普世价值的概念在、嗯、所以有的人看你不爽，你要让他没完全没办法申诉，至少有这个机构在，它是一个缓冲，然后会有一个他会去做一些辅导或是劝说的机制。不过我觉得那些不理性的人、嗯、他们的出发点可能也是在于一个寒蝉效应，他会担心说哎，现在这个东西搬上台面来讲的，会不会之后一个破窗效应越来越管制越来越深，他们也是要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会害怕这件事情发生呢、啊？对，
是，
当然我觉得理性不理性的人都时候很难说、啊、
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关注，因为不是好像三月好像卫福部要开个会嘛，那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也是有保守在谈在推啊，当然有一些可能很莫名的他们的怎么讲管制的手段之类的、
嗯、
但我只是觉得就是要聚焦啦，要打对目标啦，
嗯，
对啊，因为大部分他们会动起来，政府更不想管这件事啊，他们会动起来都是因为有人在推这件事，他们希望一直你去，对吗？很多其他法规都一样，就是可能例如说有些保守团体希望网上站的东西，任何色情的东西都不要，假设是这样好了，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去。去关注这件事，他搞不好就这样过了。
对，没错、
嗯，
你不去关注，你就会被另外一边的意见，
对对对，
然后政府就会说：“哦，反正大家都是个意见，我就这样做。”对，
嗯，
当然，你必须要去关注这件事情，否则你自己的权益就会受损。但也不要过度的 敌视另外一边，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觉得那些官员他不理解，那我们就沟通到他理解，他觉得这东西稀疏平常，大家本来都是在这样子的规范之下做事，如果你做得太过防了，你们自己的业务变增加了，然后你们又会掉票，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两边其实都不讨好啦，如同确的讲的，然后也如同刚刚小卡所说的，他其实也没有要管那么复杂啦，你管那么复杂其实对你来讲不会加薪，他们就是公务机关了。
是啊，我个人是还满意我们现在的状态，因为我有经历过两个时期，一个时期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阵子是完全没有，就是你只要打开电视或者是你去漫画店什么的我真的是你完全就，我记得小时候只是要去看一下暴走兄弟而已，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翻到一个色情漫画边摊开来，然后你还可以去翻它，
那是我的黄金年代啊。
不是啊，我就不想要看到那个，那个时候我不喜欢看到这些啊，所以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是太过超过的。那现在他的做法，现在普遍的做法就是可能漫画店有卖一些就是比较色情刊物的东西，他会另外隔出一个区域，或者是说他们那些书上都会包上书套，你没有办法直接打开来看，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方式，就是你如果想要去看的话，然后你有符合法规，你满18岁了，你随时可以去看，那是 OK 很正常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尊重彼此的那个权益啊。对啊，你我有想我杰克我色胚嘛，我有想看的自由，但是 Luna 他不想随便就看到他不想看的东西，大家都合理啊，
对啊，这样还可以，也就是同时保护到小朋友，同时也不会罔顾到成人的权益，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的状态，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接受。如果再多或再少，我没有不知道会变成怎样，总之我就是现在还满意现在的现状，就是希望可以继续保持
维持现状，议题吵一吵，大家各做各的，
是，对，好，那感谢 Chat 的分享，感谢刚刚 Kuro Chat 还有
小卡
的分享，真是非常精辟，
还有感
谢
各位，
谢谢大家，
在频道上面聊天提供的资讯，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听大家讲我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那今天的那个新春大案锅应该也没有时间可以继续讨论，
聊了好久，聊20分了，
没关系啊。可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是非常值得的。那我这里还有一些新闻，我就把它简单的念过去，然后就大家再看怎样。那接下来下一个新闻就是，好，这是来自美国的应该是美国 PC Gamer， 然后他的一个新闻就是他们有一篇文章里面写到。魔兽世界的开发人员指出，其实现代的副本平衡来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我们只要现在讲到魔兽世界或是一些 MMORPG， 我们对于里面的副本玩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可能应该大部分都是用心做动画，用脚做平衡这件事情。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
经历过那个时代啊。
你现在应该想到这个都会觉得这样觉得吧，就是可能我最一开始他刚改版的时候上去玩的副本都一定是不好玩的，然后那个除非我想要拿到什么世界首杀那一种头衔，不然其实没有很想要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马上上去打副本，然后关于这一点，他这个设计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设计师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现代的网络游戏跟以前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复杂度，因为毕竟很多网络游戏其实都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然后那些职业啊然后技能啊什么累积的数量都已经非常的庞大，所以在设计这些副本的过程中其实没有办法就是你一设计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好玩的副本，那再加上现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在意玩家的那些需求，因为通常这种 MMORPG 到现在还会玩的玩家们都是很非常在意自己在于这些副本里面的那些活跃度，就是例如说我玩猎人好了，那玩猎人我就会想要我在打的每一场副本里面我都可以有属于自己发挥的空间，那猎人想要有发挥的空间，是不是术士也想要，战士也想要，法师也想要，
萨满也想要，萨满在哪里，萨满都死光了，
萨满算了，萨满不用理他。总之就是大家都会有想要他们自己的发挥空间，所以以目前的设计副本的状态来说是比较偏向于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属于自己的那种就是英雄时光啊，那 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在第一版刚推出新副本的时候就满足到所有的玩家。
嗯，
那这个一定是要经过，他们虽然说内部一定会测试，但这内部测试是明显是不足的，所以他们一定会经过正式发表之后，公开出来之后
同意，
甚至说什么测试伺服器大家先玩过之后然后再正式发表，正式发表之后大家又玩过一轮之后他们才去做修改，然后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副本改成比较偏向大家可以接受大家都觉得好玩的那种内容。
对，第一阶段都是就他们设计出来就觉得我觉得好酷哦酷哦然后后面就会被玩家干爆然后再去，
所以他们我在猜他们现在他们设计师讲这打出这篇文章应该就是觉得说他们不管怎么设计他们都觉得第一本出来一定是被骂爆的，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很酷了，反正就是先设计一个至少可玩的版本出来，然后再来慢慢把它修改的变好。
嗯，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啊，就是其实现在的副本啊或者是游戏的内容设计跟以往也是不一样的，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差异存在，
变得更有一些实验的性质，就像我们在做论文什么的时候嘛，对，我们都会参考过去做了这些副本，然后会得出一些类似学术的理论，然后这些理论去帮我们做下一个副本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过去的经验，哦，过去什么什么被投诉什么的，我们就避免做这件事情，不像过完什么都觉得哇，我好酷，先做再说，对，自己产自己说的，
可是我觉得这很。对啊，可是我觉得这很两难呢。
嗯，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设计出来很酷，但是玩家又不喜欢。
嗯，
然后
我觉得看客群
真的是很，
我觉得游戏这种东西就是看客群。如果你的客群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很计较这么多细节，他要的就是一个特别很。个性化的设计的东西的话，你就是表现你自己想要的设计理念。但是如果你是面向很大的客群，然后每个不同的想法，每个人有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就要面面俱到，没办法啊。对啊，对啊，
因为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其实不只是魔兽世界啊，虽然说这一篇文章是专指魔兽世界，可是我觉得这个理念可以泛指到目前所有的服务型游戏都是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说你过于 care 过往或是以前的那些公式化机制，那就不会有宫崎英高的存在。宫崎英高在做Demo Show 的时候，一堆游戏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一堆骂死他，哪有玩家会想玩这游戏啊，他妈的虐待玩家，哪人会玩。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读游戏设计系的时候，很在意一个东西，就是使用者体验，然后都会说我们要做的很友善。那第一次玩黑恶魔灵魂的时候，你他妈就说这游戏他妈的怎么会是一个游戏游戏设计者设计出来的东西，但越玩就觉得越好玩。所以如果
哪有，
我觉得蛮好玩的你看，就是这很主观，你看超主观的。对，所以你还是要看你的客群啊。如果你的客群
是
不喜欢你硬要这样做，那你就可能会血本无归啊。
嗯，
对。
而且有时候我就是付钱，我付了月费，然后付了这些 DLC 的费用，就是想要来好好体验你的游戏，结果你还是要我当白老鼠，那我就很不爽。
对，没错。
可是同时我又想要这款游戏变好，所以我又想要继续玩下去，这个就是一个很需要抉择的地方了。那
对啊，这抉择你看艾尔登法环他们也是有在做抉择，他们其实把过去很哈扣的东西稍微有做调整，他们也是要去思考
，
如果我要卖更广的客群，我要怎么做调整。
嗯，像是那个萤火点变得很多，那就是其中一个让步。
哦，干，以前那个恶魔灵魂，我一只卡超久的，我至少玩了快要六个小时。哎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目前现代游戏会遇到的一个瓶颈啊。那它也是很难解决，毕竟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可以放宽心来看待这些
对
服务型的游戏为什么会这么的让人家不爽
这个骷髅真的很靠北，魂二没有二代，但虽然不是硬高，
我觉得黑魂二就开始在调火点了啊，黑魂没有二代
很靠
好哦我自己是没有玩二代啦， 我只玩过一代跟三代而已。
二代是很有争议的啦，
就是，
对，
是，那就这个新闻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下一个新闻是 也是有一点点令人悲伤的新闻、
啊、
那这是来自日本媒体 4Gamer 的新闻，幻想水浒传跟百英雄传的创造者村山吉隆氏在今年2月6号的时候过世了。那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非常悲伤的新闻，为什么？因为百英雄传他在这款游戏他做了很久，然后他有点像是当初大家最喜欢的幻想水浒传的那个精神续作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在他酝酿了这么久终于要推出，就是在今年的2月23号2024年2月23号的时候正要推出之际，这位创造者村山吉隆先生他就在2月6号的时候过世了。
嗯，
这很令人难过啦，因为毕竟自己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一款游戏却没有办法看着他让各位玩家们喜欢，就所以就 RIP 吧，就是先
对喜欢这个作品的人在支持他的遗愿吧。对啊
对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2月23号以后开心体验他亲手打造这个最新作品白英雄传、
嗯、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欣慰了，
对最大的悼念。
嗯，那村山先生他在当初受到访问的时候他还有对未来有许多许多的展望，然后例如说他还觉得说虽然说日系角色扮演游戏现在好像看起来有点式微，但它的乐趣依然存在，
是的，
然后他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嗯，
但是也没有办法再看到他继续在 JRPG 上面做出更多的贡献，就是非常的可惜。
希望他是转身到异世界继续做游戏啊。
对啊，就、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百英雄传支持一下，
支持。
嗯，那接着就是这里应该不是新闻了啦，就是艾尔登法环的 DLC 最新预告将在一分钟之后揭晓。
快了快了，大家准备好
快
了你开机去看。对
对对对，那我知道大家很期待，那我是希望他可以再更下修困难度一点。欸，我讲过吗，就是我之前玩艾尔登法环，然后我之前是玩 PS5 版本，然后我后来又买了那个 Steam 版，然后因为 Steam 版有一些 mod 可以让它变得更简单一点，然后就下载了那些 mod， 然后没想到我用 mod 把它变成简单模式之后，我还是不下去。
那你在等
还是很难？
你在等那个 mod 改得更简单？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史诗级游戏啊！你可以玩看看。哎呀、啊、，mod 的好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玩在自己想要玩的游戏。
我也没有到很讨，没有到不喜欢呢、啊，只是我玩不下去而已啊。
嗯，
玩不下去的意思是真的物理的玩不下去，就是单纯被打到过不了关这样子。
嗯，了解。嗯，
好，那我今天的新闻就准备到这边。那 Jack 这边呢？
我这边也没有了。我刚才 Irene 聊太久了啊。对，不过
那今天的主题就可以当成是聊爱问了。可是我觉得聊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自己个人的看法。那我觉得这些看法也是非常的精准，可以值得参考、嗯。那就是今天节目就我看就先到这边差不多了。那录音时间也差不多要换了。
好啊，我等一下就跟工作人员讲说我们差不多了。
OK， 那大家记得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因为
228
遇到放假的关系，所以录音室没有开，所以我们也会暂停一周。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游戏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欢迎你直接私讯我，那我们会做一个，我会大约你跟你约时间做一个小小的专访，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参加。
对， Luna 的真情时刻，
是的，
对你真情 Luna 听，然后跟你聊天。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感谢各位陪伴，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各位晚安，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